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话有驻华记者开通微博半小时被封，他们怕什么？中共官方第一季度 GDP 竟然超过预期，民众怒斥面皮太厚。孙春兰楼顶摆 pose 做 show， 三大原因曝光。上海名人用课程换鸡蛋，街市小贩推倒隔离大围板暴动，俄军展开新一轮攻势，乌克兰东部一城市失守，预测战争或持久。不祥之兆，东北多个地方上空出现罕见红日血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窦伊文 Eva Do 前往大陆工作，他在4月18日开通了微博账号，半个小时之后就被人封了，一同被封的还有他的淘宝账户。窦伊文在推特发布这条消息，引发关注。根据窦伊文发布的截图显示，他说，我3月22日终于回到中国，在两年疫情中回不了来，我今次是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身份回到中国工作，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有这个机会在中国各省进行采访报道。落了飞机先在上海隔离，又转到南京隔离酒店，从窗口可以看到玄武湖，我听日就解除隔离了，大家有没有建议在南京吃什么，参观什么？虽然窦伊文发布的微博贴文并没有敏感内容，但微博就以该账号行为异常、存在安全风险为理由，将他的账号封锁。窦伊文是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中国通讯记者，报道商业和科技新闻。早前他在华尔街日报任职，曾经先后在台北和北京报道商业和政治新闻。数十年来，中共一直对外国记者密切监视，但2020年春天以来，外媒面临1970年代以后最严峻的时刻，中共政府开始禁止美国记者返回中国境内。北京在2020年2月驱逐《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这个是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首度驱逐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多名记者。三月，中国又指定《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和《美国之音》为外国代理机构，必须要向中共政府报告在中国的人员、财务和运作状况。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在当年的签证到期之后，亦都被要求离开中国。上述行为是对美国国务院二月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美国海天发展列为外国代表机构的报复。中国封控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但中共统计局4月18日公布的第一季度 GDP 有 4.8% 的高速增长，超出市场预期。经济学家质疑指出，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理由，中共给出的解释并不合理。关注中国问题的社交媒体用户就直情说中共面皮太厚。中共统计局礼拜一4月18日公布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8%， 高于2021年第四季度 4% 的增幅，亦都高于多家机构和经济学家的预期。纽约时报4月18日报道，中共官方数据掩盖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亦就是说这个数据中大部分增长是1月和2月所贡献的。今年3月份，随着南方科技中心深圳、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和其他重要工业中心相继停摆，中国经济活动放缓，封锁令到装配线暂停、工人停工、卡车司机被困、港口阻塞， 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被限制在家。有经济学家研究估算，如果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个礼拜，对当月整个中国 GDP 的影响大致在两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大约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路透社最新季度调查预估中值显示，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影响，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 4.4%， 为年内低点。摩根士丹利原本预估中国第一季度增速为 4.5%， 但因为新一轮疫情爆发，将这个预测下调到 3.9%， 甚至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增速预估下调到零。彭博报道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威胁。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共以抗疫为藉口采取的封控措施造成很多工厂停工停产，这个对世界来说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很多制造商依赖的供应链，推高制造和运输货物的成本，从而加剧通胀。经济低迷的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亦会减少，无论是石油、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定是车厘子或者是名牌手袋等消费品。前中共统计局总经济师、现任中共国务院顾问姚景元在上个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谈到新冠疫情对上海和深圳的影响，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是整个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肯定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循环产生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个行业，汽车行业和科技行业的高管，最近几日开始警告说，如果上海不能够很快重新开放，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座城市生产大量对很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零部件。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上海是国际车企枢纽所在地，中枢不掂，整个体系就不掂。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4月18日在面书发文表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几日前去上海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去梦花街等老旧社区视察疫情的时候竟然造假，他根本没有在梦花街的街头露面，而是在附近的大楼的楼顶听取简报，周围的社区风景是为了拍新闻片有意安排的假布景，但是全部过程被附近的大楼住户拍低放在网上。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不敢直接面对群众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走群众路线的政党来标榜自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早期领导人经常走入群众倾听大家的声音，中国国内的教科书上面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但可以看出深入群众是共产党非常在意的传统。今次孙春兰造假可能有三个理由。第一，怕群众不满走来闹他，局面不可收拾。孙春兰也都知道自己推行强制清零政策怨声载道，所以不敢面对群众的怒火。第二，可能是怕染疫。记得以前采访过一位中共元老讲过，共产党干部是最会照顾自己的一群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孙春兰回北京之后，有可能和习近平、李克强接触，知事体大，所以不敢以身犯险。第三，我认为孙春兰有可能被上海的官员算计了，他今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上海，即刻否定了当地之前的防疫政策，强制清零搞到民不聊生，上海当地的官员一定有很多人心怀不满。 他们有可能用以上的理由说服孙春兰参与造假，然后有意将消息流出来，令孙春兰难堪。中共一向擅长造假，咁容易露出马脚，显得个团队太唔专业啦。我观察网上流出嘅几张照片，系从几个角度用望远镜头摄影嘅。如果冇事先安排，并唔容易做到。我喺中国近距离观察过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嘅应对，认为中共嘅行政团队嘅危机管理能力并不差。今次河北、天津、吉林好多地方都同时封城，但只有上海的应对最方腔走板，不是很符合逻辑，不排除当地干部集体躺平，故意令中央难堪。好多老百姓突然间被就地封控，尤其是上海各大菜市场的商贩，他们的居住隔离的条件极差。4月11日，江阴路菜市场被困，100多名阳性小贩菜农被关在市场17日之后暴动，他们推倒隔离那些大围板自行解封，他们直接嗌话要造反，而警察就匿埋在警车入边不敢落车，有些隔离者仲瞓在个警车上边表示进一步抗议。民生越发艰难，多个小区发生了以物易物的情况。根据新浪科技报道，中国著名商业咨询顾问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用课程换鸡蛋的消息在网络热传。这条消息经过中共党媒光明日报副总编陆先高转发之后，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刘润在个人朋友圈贴出一张相，在幅相入面他打出个四字的手势，并开玩笑地问，我们这个小区有没有人要学竞争战略啊？一个钟头换四个鸡蛋。刘润是风险投资商业咨询界的名人，他曾经在微软中国担任战略合作总监，还在海尔、百度、恒基地产、中远国际、神兴资本、康宝莱等多家企业做战略顾问，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恒富控股的独立董事，网际网路转型专家。刘润在朋友圈发出消息之后，即刻引起不少同行的效仿。知名风险投资人、经济学者、财富基金首席合伙人严艳转发截图说，刘教授开价太高。他说他可以教授怎样在困境中创业，一个钟头只需要三只鸡蛋。另一名创投业者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说，我讲创业进化论，一个钟头只要两只鸡蛋。党媒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陆先高就在微博感叹话，换成我要讲一个钟头乜嘢先至有人愿意出四只鸡蛋呢？在俄罗斯将战略重点从基辅转移到乌克兰东部之际，乌克兰方面4月18日礼拜一表示，俄军似乎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展开预期中的新攻势。乌克兰东部一座城市已经失守，美国前陆军总司令预测俄乌战争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 Olesi Danilov 18日在电视发表讲话，他说占领军企图突破俄军的防线，他们今日早上已经企图展开积极攻击的阶段，在乌克兰北部围攻几个礼拜并遭到顽强抵抗之后，俄军将他地面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了顿巴斯 Donbass 的两个东部省份，顿涅茨克 Donetsk 和卢甘斯克 Luhansk。 在18日，俄军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其他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当日表示，俄罗斯空军连夜空袭了108个乌军集中的地区，还炮轰了乌克兰315个军事目标，其中包括摧毁哈尔科夫、扎波罗热、顿涅茨克、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同埋尼古拉耶夫港，仲有乌克兰南部同埋东部嘅16处军事设施。卢甘斯克地区军事管理局长哈大萨希哈大喺 Telegram 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丧失咗对克雷明纳市嘅控制权，激战仍在继续。卢甘斯克州长萨希加大话，乌俄两军之间嘅巷战已经开始，他再次呼吁大家撤离。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亦都好危急，俄军正试图完全控制呢个已经被围困咗几个礼拜嘅乌克兰港口城市。据悉，马里乌波尔将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嘅领土同被莫斯科吞并嘅克里米亚地区连接起嚟。一旦呢个城市沦陷，俄军就取得呢场战争中最大嘅象征性胜利。乌克兰总理 Denis Shmyhal 4月17日礼拜日表示，虽然俄罗斯要求佢哋投降，但驻马里乌波尔嘅乌军仍然喺度坚持战斗。英国前陆军总司令丹纳特逊息认为，马里乌波尔完全落入俄罗斯嘅控制只系时间问题。而且俄军一旦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就会继续向乌克兰西部推进。丹纳特仲预测俄乌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不是一场几日或者几周内结束的冲突，这个将是一场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冲突。16日傍晚，黑龙江吉林部分城市上空出现一轮奇异的血红色太阳，跟着又出现血红色的月亮血月，网友纷纷说罕见，感觉有大事要发生。16日当晚，哈尔滨、吉林和肇庆等地的网友纷纷表示，当日傍晚上空出现罕见的红色太阳，并上传各自拍摄的图片和短片。短片和照片显示，空中的太阳有些呈现红艳艳的颜色，十分罕见。有些中间还是平时所看到的亮光，周围就被一圈红色所包围。当晚黑龙江又出现血月，血月通常被称为不祥之兆。很多网友表示，今日血月每当出现这个天象都不是什么好事。血月极阴有扰反常，血月代表着有大事发生，感觉有大事发生，又是血月，又是三个太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血月是不吉利的象征，意味着有灾难，天下动荡，火光四起。所以有血月见，妖孽现之说，认为血月的出现代表着有重大的冤案、冤情发生，或者是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譬如荒、战、冤、邪等。历史杂记中曾经有古书杂记亦记载，血月现，国之将衰，气尽如堕狱。古人认为红色月亮为至阴至寒之相，昭示人间正气弱，邪气旺，怨气盛，戾气强。血月在各宗教和世界各国民族中都被视为不祥，道教和佛教都认为血月是天地间阴阳失调所造成的。4月14日，河北邢台天空中出现幻日异象，三个太阳罕见同框。中国古代亦都有关于幻日的记载，比如春秋、运斗书、河图、孝经纬等。但是古人认为出现幻日这种现象是一种不祥之兆，预示着天下将要大乱。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